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台湾竹乐团团长罗振魂。那么振魂除了是台湾竹乐团的团长之外呢，他本身也是一位扬琴演奏家。而在去年的七月开始呢，他另外又多了一个身份，担任台湾扬琴发展协会的理事。嗯，听说是这个协会里面最年轻的理事啊。
对对对。对，没错。
好，既然呢有了这样一个身份，那对于这个协会的一些宗旨跟推广的目标呢，也要透过这个振魂理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先介绍台湾扬琴发展协会？
好的。台湾扬琴发展协会呢，其实我们最早的缘起是在2001年，然后有一个创立的台湾扬琴协会当做我们的基础，然后在的，然后大概在11年之后，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然后正式的改组扩大成立，然后所以我们就更名变作台湾扬琴发展协会。那我们的创会宗旨呢，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有推广扬琴的这个演奏艺术，提升扬琴的这个学习风气，然后充实扬琴的这个教改内容，然后还有增进世界扬琴的这个交易，有这个四大目标，然后作为我们台湾扬琴文化永续发展的这个愿景，然后希望可以跟全球的这个扬琴艺术文化来做这个接轨这样。
好，永续发展确实非常的重要。那回顾这个振魂，你自己学扬琴哈，一定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对于扬琴这项乐器跟音乐在台湾的推广，自己有自己的使命感，对吧？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扬琴这个乐器已经越来越广为我们台湾的民众的熟知的，但是其实在大概10几年前，我还在读大学跟研究所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时候大家对于扬琴这个乐器还没有那么了解。比如说就常常有人经过看到我，比如说在我可能有一些演出啊，然后大家看在我在调音，还有人经过就说你们看有古筝哎。那我就想说古筝跟扬琴
好伤心。
对啊。看起来虽然都很大型，对，可是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古筝它是方形、长方形。好，我们扬琴所有的扬琴都是梯形，对，而且大家一定会有注意到，我手上会拿两只东西，它就是所谓的琴足啊，这样用这个有一个敲击的工具来敲击在扬琴的琴弦上面。好，然后呢，我觉得那最近呢，我如果出去演出，大家都直接就说，你们看有扬琴，现在几乎不会有人说错，我就觉得这真是一个改变。
好感动。
对，没错，很感动。
这个长方形跟梯形真的差很多。
是。
好，所以在台湾这个扬琴音乐的推广，如果像您刚刚所说的是有一些些的成就了。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是其实台湾扬琴发展协会在这么多年来的这个推广，其实也是不遗余力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扬琴协会就是我们比如说除了我们有到一些校园去做这个扬琴的这个校园巡回的这个推广艺术工作坊，还有这个音乐会，那我们其实也先后有出版了2本曲集，以及呢我们其实呢 有每年都有固定成立这个会员的大会，好，会员大会。那所以每次在会员大会，我们也都会邀请一些专场的老师，他们会来介绍一些，比如说像有一年就特别邀请一位这个张文正老师，他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扬琴的这个维修的扬琴的这个算是蛮资深的一个老师，一个前辈，那他就会来介绍这个传统扬琴的他要如何去做这个调音，还有他演奏技法。好，然后也邀请到有一个叫张一红老师啊，他则是来介绍了这个扬琴的制作历史演变，以及琴足如何让它消出更符合我们的手感啊，它的弹性更好。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陈荣芳老师，他则是来介绍扬琴的维修整理这方面。所以呢，我们就多年以来，那每年也都会有做这一方面的这个推广跟介绍，所以就让大家对于这个乐器更加的这个认识这样。嘿，
好，现任理事长是刘芳梅刘理事长。
对，
那么在所有的理监事还有扬琴老师的同心协力之下呢，对扬琴的推广不遗余力哦。那好，就像镇魂刚刚说的，现在呢大多数的人不会再把扬琴误认为是古筝哦。好，但您刚刚也提到了传统扬琴，是不是扬琴其实还是有它不同的分类是吗？
是，其实全世界的扬琴现在把它就是比较分成三大类，把它分成三大类，比如说那个东欧的扬琴体系，它是几乎都是称作辛巴龙哈，这个乐器是比如说像匈牙利、罗马尼亚哈，那边的扬琴是非常大型的扬琴，是所有世界扬琴里面最大型的。那还有它的我们的扬琴的源流是在这个西亚哈，就是这个阿拉伯、中东、波斯那一带，那边的我们称为西亚、南亚的流派，南亚则是还有这个印度，那这一部分的扬琴都叫桑图尔这个乐器。那它是属于比较小型一点的扬琴，然后它发出的声音很多都是比较微分音的体系，就是我们听起来会觉得不像我们听到什么哆瑞咪发嗦这种音，这种音程的关系。好，然后以及还有所谓的这个我们就是我们中国扬琴体系，那这个体系就是在中国大陆还有台湾，或者是像这个日本啊、泰国啊、东南亚一带，都是属于这个体系。那我们这个体系就是把这个扬琴，就是近十几年的研发，然后让它变成它拥有的四个八度的这个音域啊，然后以及它的半音阶也非常的齐全，然后比其他的地方的这个扬琴比较不一样的是，中国扬琴体系我们是使用竹子做成的这个琴竹来敲奏，因为一般外国都是用木头的锤子，对，那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这些不同地方扬琴听起来的演奏方式、演奏的声音就都不太一样这样。对，
哇，谢谢镇魂的介绍哈，是不是扬琴这个学问这么的深啊、而且它的分类就像您说的东欧、西亚、南亚还有中国，
是
不同的体系，还有这个琴竹的制作的材质也不同。
对，
那扬琴琴身本身上次镇魂也跟我分享过了，有不同的材质去制作不同的扬琴，以至于它的音色还有它所诠释的乐曲都会有不一样，对吗？
对对对，比如说像我们最常见到的我们这边的扬琴，它就是有用红木来制作啊，然后也有花梨木，还有这个紫檀木，然后现在我觉得最近大家比如说一些小朋友或是一些读专业的大学生，他们在使用的是一种花梨木的扬琴。我们最近有这个台湾扬琴工坊然后就有来引进了这一款的扬琴，然后我觉得是对于现在的演奏非常方便，因为它的声音真的是比较非常的嘹亮，我觉得而且也很干净。因为以前的扬琴怎么说，就是我们每次敲完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它音很快就花掉，就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一个学扬琴的他每天都要在调音，对，他每天都在调音，然后他真的是调到有的真的是听他讲就是调到哭出来。因为扬琴你知道其实它有144条弦，最普遍的扬琴 而且如果是那种在国乐社，比如说我们去推广扬琴，在社团的那种扬琴，真的是小朋友不知道怎么使用，哇，那每天我们去教，真的是光调音调完，哎，耶，什么已经下课了，根本就也没有时间教，就真的很扯。所以我觉得扬琴这个乐器，其实它其实还应该，其实它还可以再更科学，而且呢，所以呢，现在的扬琴它制作工艺技术其实有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那我们平常本身应该也要去做好保养，像我自己的扬琴，我每天我在演奏之前一定要先调音，然后好、哦，然后注意它的这个湿度以及温度的这个保养，可以让它这个寿命比较好，哎，延长、嗯、
是144条弦、嗯，
对，最普遍的扬琴
是，所以学小提琴跟吉他的小朋友应该觉得自己很幸福哈、哦。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好，这个谢谢郑魂哦，因为是台湾扬琴发展协会的理事哦，所以身负使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也要做一些扬琴的推广哈、哦。好，刚刚提到了扬琴发展协会呢有发行了台湾扬琴的创作曲集、嗯、我们在今年最新的就是拿到了2017-2019的台湾扬琴创作曲集。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透过罗振魂理事的介绍，也让大家知道已经发行出版的台湾扬琴创作曲集，那里面总共有32首包括创新与改编的扬琴作品，那里面呢就有我们扬琴演奏家罗振魂老师的作品。那我想说我们先来选播一首罗振魂老师他的作品，在下一个单元呢再请振魂为大家来介绍这个台湾扬琴创作曲集。振魂选播一首你的作品好吗？
好，我们等一下来听这首叫做《幻之蝶》。好，《幻之蝶》它我们等一下听到的版本是台湾竹乐团的演奏版本，就竹乐器。好，那其实这个创作曲集里面我其实有把它改编成这个扬琴的这个做这个乐谱的演奏版本，哎，只是还没有正式的这个录音出版、嗯、所以我们先来听听看它原始的这个竹乐团的演奏版本。
是我记忆所及呢、嗯、这首《幻之蝶》是收录在台湾竹乐团遥远的记忆这张专辑里面。
嗯，是的是的，当初我们为了这个遥远记忆这个主题，那我们其实就是选定了8种这个不同的台湾的保育动物，然后我就是每一种动物都是去帮他做一个这个全新的创作。那这8首作品也非常荣幸荣获了这个文化部的艺术新秀这样。
嗯，那么《幻之蝶》这一首乐曲的创作、嗯、我在我们聆赏这首曲子之前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嗯、
好，其实《幻之蝶》它就是它又称为梦幻之蝶，那它就是这个我们的台湾的一种国宝蝶，叫做宽尾凤蝶。那宽尾凤蝶它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这个很大型的这个凤蝶，然后它因为它现在已经濒临这个很稀少的这个好，然后它大概在1930几年的时候是这个那时候在台湾的日本人在台湾的这个日本人他所发现的、嗯、然后因为这个曲子让我觉得我就是用一种好像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台湾现在还有一些日式的老房子，然后我在用它就是有点像我们在日式老房子然后看到那个凤蝶它翩翩飞舞的一种非常轻松然后又很自在的样子，然后我就用这样的意象去把它创作出来这样。
嗯，好，现在就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台湾竹乐团所演奏的《幻之蝶》。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罗振魂，我们待会见。
Thank you.